For a moment, life doesn't seem quite so bad. For a moment, I kind of forgot to be sad. He turns night to never let down your guard, let them into your heart for a moment.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石西八。我们今天要录的话题是什么呢 ？Jay，
我们今天要录的话题是，安慰别人或者被人安慰，就是安慰这个话题。
具体展开说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前一段时间 ，Sophie 她不是想当老师嘛，然后她就需要考到一个这个。Teaching qualification 是吗？
对，
然后他考完了，考完了之后呢，他就在跟我讲说什么什么时候可能出成绩，怎么怎么样。总之，他就是为此感到很焦虑。然后
我觉得我一定考不过。
对，然后我就安慰他，我说不会的，肯定会过的。
嗯，
然后我在跟他这么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他会过的，也不是一个谎言。
哦、
但是在他听来，他就觉得我是在、撒谎，
强行安慰。对，
强
行
安慰他，然后他就在开始讲说我们对于就是这种情况的处理有多么的不同。他就讲到了他安慰他妈妈的这个例子，或者说他妈妈向他寻求安慰，但是他却没有安慰他妈妈的这个例子。
对，
你讲一下这个例子。
而我觉得我是那种特别讨厌无病呻吟、无中生有、没事找事的，就是你这就是故意矫情，也不能说像我妈，我觉得她肯定不是故意矫情。我妈的情况是什么呢？她就是属于那种对自己的身体有过分的担心，她只要有一点不舒服，她就会觉得完了，我要死了。然后当我们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personal 的感受，就是有可能她确实去、就是从她的角度来看，她确实觉得她要死了，但是从我们身边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觉得她绝对不会死的，然后甚至这个病都不值得去医院看一下。而且我妈后来来美国，就是去年的时候来美国，我带她去医院数次的检查，然后医生最后给她的结论是她有一点焦虑症或者是抑郁症。那但是我妈是不接受这个结果的，我妈觉得她一定有问题，你们美国的医生根本没有查出来问题，我只好等着我回国之后再去做全面的检查。但事实上她回去之后也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就是她的胃有幽门杆菌。就确实他胃是确实是不舒服，他常年就是胃不好，这个是我承认的，但是没有到那种你知道要死了那种感觉。Anyway， 所以我妈每一次说我要死了快快快快快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说你不会死的，我是说没事的。或者他就会说哦，我上次那个什么胰腺出了一点检查出了一点问什么问题，我要等着去做全面的检查，然后在等待这个全面检查结果出来的过程中，他就会不停的说我应该是胰腺癌，完了完了完了，我肯定是癌症。然后身边的人，我的亲戚啊，就会跟我妈说你肯定不是癌症，不用担心。但是站在我的角度上，我就觉得说你不能确定吧，对吧，万一他是癌症呢，对吧。然后我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妈说那万一是癌症也没什么呀，你就是调整一下你的心态嘛，就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对吧。我说你搞不好这个癌症死得很快，你要减轻一点烦恼，减轻一点痛苦，对吧，只要不是长期那么拖着。然后我妈就很崩溃，她说你为什么不能安慰一下我。我说那如果我现在非常就是违背我真心的安慰你，然后万一到时候检查出来那个结果是你是胰腺癌呢，那怎么办，对吧。那你现在就是活在一个谎言里面，被大家好像在那个泡泡里面说哦，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然后等那个结果出来你是，那你岂不是晴天霹雳。那我不如做那个恶者，对吧，我先跟你说你就是，那万一到时候出来不是，对吧，你还可以开心一场，万一是呢，你好歹我给你做了点心理铺垫。
你就是个大直男。
总结是这个吗？
对，我觉得你就听起来是个大直男。
真的吗？你不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吗？
我觉得就是你要搞清楚你妈在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的一个心理需求是什么。她向你寻求的是一个 情绪价值。他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在他心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女儿，一个能够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亲戚，对吧？他的一个血脉，在地球上唯一的血脉，而不是一个医生，不是一个数据人员，不是一个就是跟他讲道理的这么一个人。他不需要数据，他不需要一个不会出错的完美的机器，对吧？所以你跟他讲那些对他有任何意义吗？没有啊，你除了给他打击。
真的吗？我觉得有意义啊，就我刚才的分析，
你
我给他
给他，
万一是真的呢？
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先铺垫一下嘛，就不要登高一跌重啊，就是到时候摔下来会很惨呢、
啊啊就是、摔下来之后有你可以安慰他啊。
那我就到时候再安慰嘛，对吧？我为什么要提前？
所以啊，你为什么要
假设性的安慰？
所以你为什么要提前给他打这一针？这种为什么要提前给他这种 truth serum？ 你为什么要提前告诉他就是给他做好心理建设呢？没有必要啊。
真的吗？我觉得提前做好心理建设非常重要。哎，就是你一定要对未来有每一种预判，你都要有，并且做好每一项可能性的准备。这不是很重要的吗？
你自己这样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强求你妈做到这样。
我觉得也不算是强求，就是我给她提供一种可能性。
就是你不需要就是给你妈提供这种可能性，她可能不是不需要啊。我觉得这个思路的差异就在于，就相当于某一个人过生日，你给他送礼物，你到底是送你喜欢的东西，还是送对方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差异跟这个送礼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
我觉得不是，就是
怎么呢？
就是我觉得在安慰人这个事情上面，就我妈这个事情上面，如果我说哎呀肯定不是癌症，我觉得我在说谎啊，我不觉得我在违背我自己的良心。
就你也不需要，如果你觉得这样说很违背你自己，就你也不需要这么说啊，你就说哎呀不要那么担心就可以了，你就不用那么担心。
然后
他
就说我还是很担心。
我觉得我们的父母到他们这个年纪，就已经变成小孩了。你就对待他们的时候就要跟哄小孩一样，你就他又说他还是担心，你就转移话题嘛。
天哪，我觉得我突然发现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有耐心，就是我没有办法耐着性子跟你说没事没事，然后不断的跟你说没事没事，我就想说对你就是会死的，堵住你的口，你就不会在那边向我继续寻求情绪价值。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哎，无情和懒惰，我的妈，我想去面壁思过。
我觉得你妈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会让你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她不断的在向你索取这个情绪价值，然后就像你讲的，等就是她的这个索取已经导致你的耐心已经燃烧殆尽了。你可能一开始是跟她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的，结果你觉得起不到作用，你就开始觉得那你既然
对我就反其道而行之，
你既然不想听假话，我就跟你说真话。你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
完了，我觉得你刚刚讲就是我把我说的话看得过分重要了，让我突然觉得我就是杨丽口中的男人。
所以我说你是直男吗？
Oh my goodness.
就是你讲的话到底是不是事实，有什么重要呢？根本就其实不重要，到底什么对他才是重要的？你要这么想。
完了，我觉得我可能首先考虑的是这个是不是事实对我很重要。
对，他只是对你重要而已，他对你妈重要吗？根本就不重要。你妈就是想听一些假话，他现在你就讲假话，或者说你不需要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到底是不是重要，不重要，根本就是否客观属实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并不能肯定我妈想听的就是假话，因为以我自己的个性而言，我并不想听假话呀。就比如说我的那个考试。
你又在想你到底想听什么样的话，你没有设身处地的。
那我怎么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妈是什么样的人？
我怎么能确认别人不是
像我？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你妈是什么样的人？你到现在不知道吗？
还真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也没跟她一起生活呀，后来。而且我在阅读人这个事情上非常非常的弱，你知道吧？即便一起生活，我也可以做到，就是不对你不是很了解。
我觉得常识性的想想，但凡是个人，他都不会想在自己觉得自己快死的时候，听到有个人讲，对你就是快死了。但凡是个人都不会想听到这样的话吧？
真的吗？我觉得我特别缺乏常识，你讲到这一点提醒我了。 真的我特别缺乏常识，因为我会觉得一个人快死了你就跟他说没事儿，就算死也没事儿，这不是才能安慰到人吗？
我觉得是，如果我考个试，然后我对我的考试成绩很焦虑，就像你的情况。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跟他讲说啊，最差也就是说这次考试没过，我们下次再考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话在这种情况下说是可以的。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快要结束了，
嗯，
然后你跟他讲说大不了就是一死，我觉得这个话是不能讲的。就是，
但是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死了之后就可以去见上帝啊，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啊。
你妈也是这样的基督徒吗？
对呀，爸。
你看你不确定啊。我觉得这个人之所以会反复讲，就是因为他很担心这个事情，他很害怕，他才会反复讲。
对，他是害怕，他害怕，这个是我确认的。但是我想要跟他说的是，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因为你害怕的这件事情马上就会发生了。
就是说他是有可能的，对。然后即便发生也没什么，是一件好事儿。你得转换，你得转变你的这个，你知道，你的看事情的角度。
你就是太理性了。就是有一本书他在讲，他在分析孩子的这个脑子的这个构成，或者是说人的这个脑部这个理性思维的形成的过程当中，是讲到就是说人的脑子分成两层，就是把它类比成一个建筑的话，它是分成两层的。第一层是他的这个感性，第二层才是理性。当这个人他过于感性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就是想要某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小孩，我就是想要买个冰淇淋，今天我爸妈就是不给我买。
对，
然后他就是 frustration 到一定程度了，
哦，
他就他的思考就只能停留在一楼，他没办法上到二楼，你跟他讲道理
是不是
他都听不进去。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他的一楼抚慰好，你先给他一个拥抱，
哦，
告诉他说 I understand you, I feel your frustration。
唉，人际关系太累了，我觉得我可能只适合当一个做题的机器。
Anyway, 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事情才想讲到安慰的，就是到底在安慰人的时候，是要从什么角度出发，是要跟对方先进行共情，还是说就是要跟对方直接了当的去讲道理，去试图改变人家的思维。
真的就是有没有像我这样就想听点实话的。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肯定也是有的，但是这样的人他有可能他就不会像你妈那样去不断的去试图去寻求安慰。如果是你这样的人的话，他可能就自我消化了。
No,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在这个相处人际相处中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我 desperately 想要听到实话，然而基本上身边的人都不会跟我说实话，导致我以为你们说的都是实话，就是我以为我以我自己的想法去想你们，我以为你们说的都是实话，所以导致我这么多年来我都活在
谎
言中。真的。但是我因为对于我来讲，我只需要你告诉我实话就行了，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这个事情怎么样，你不要安慰我，就你说的假话安慰不到我，主要是就我就想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发现我跟我旁边的人包括我的家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弯抹角转弯抹角，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 get 到了，但是事后我们再聊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我根本没有 get 到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吗，就这还是我后来事后有机会再把这个事情聊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没有 get 到，然而我没有去聊的东西，你知道我有多少没有 get 到的东西吗？我真的觉得很恐怖。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人的话，你在西方生活不觉得很痛苦吗？因为外国人从来都不会直截了当的说话，讲任何事情都是拐弯抹角的。
还好还好，因为我觉得不会聊到那种，
没有，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美国人比较直白，美国人跟欧洲人啊其他人
没有没有
相比的话，
我觉得美国人也不是直白，就是他也会表面上的客套，那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你跟他深交，他肯定他就不需要那种客套了，就是你们已经是很熟的人了对吧，就没有必要在表面客套了，我是怎么想的我可以表达出来。我觉得美国人是很敢于表达的，就是我喜欢不喜欢。
对，
我的意思就是，
啊，我就是说美国人跟其他的白人相比已经算是很直白，就是很直截了当的。 他也不在意说我说这个话会不会伤害到别人，他不在意。幸亏你是在美国，你要在英国就不行。我觉得欧洲人，或者说我在澳洲的时候，澳洲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讲话就是他可以拐一百个弯，他不会直接跟你直接讲。
那我真的没办法。
然后我每次讲完 我就要直白的问我说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我非要听到一个 yes or no， 我在这点上跟你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
就但这个只是说 clarify 我的 understanding， 到时候就是我想了解说，因为我听不懂他们这么讲话，对吧？所以我就要问一下，然后来理清我自己的理解。
对，但是你的问题是在于你认为你听不懂，但是我认为我听懂了呀，我相当自信的，你知道，直到在将来某一天我再去复盘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我没懂。
你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我最近呢，不是想要买一个法拍房吗？就是在美国这边，那个法拍屋呢，其实价格不贵，大概几万块钱。然后呢，我就征求我爸的意见。然后呢，就说要不要买。然后我爸就跟我一顿分析之后呢，他说你自己拿决定，自己拿主意。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哦，那你是让我自己做决定，那我就决定我要买。好，然后就已经准备要买了。后面是跟我的心理咨询师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说你不要买。他说你现在事情太多了，你根本处理不了就是这个多一件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很就是很麻烦，你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他这么一讲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讲得非常有道理。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爸再打电话，我就说哎，我决定不买了。然后我把我的原因讲一下，他说我之前就是建议你不要买啊。我说你不是建议我自己拿主意吗？他说我跟你分析了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不要买。我说你不说我哪知道，我以为你叫我自己拿主意。
你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跟你讲呢，让你不要买？
因为他不想为我做决定，就是他很怕害怕，他
不想为你的决定负责任。
那不是，他很害怕代替我做决定，因为在生孩子呀、这个事情上，不是我们不是造成我们两个之间很大的分歧嘛，所以他可能不想再给我帮我做决定，
他不希望你未来为了这个决定而怪他
之类的。但是他认为即便如此，他没有直说，但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然后我丝毫没有 get 到。我这个人就是需要你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一二三四五六，是或者不是，要或者不要。
但是你觉得你为什么没有这种猜测人心的能力呢？
你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没有思考过需要猜测，就人心是需要猜测的。
反正我从小是有这个能力的，是因为我妈动不动就发飙，就我妈很容易生气，而且她生气的原因呢就是多种多样，你就是难以捉摸，所以我从小到大都在猜我妈是怎么想。我妈的任何一点微表情，我永远在捕捉那些微表情，然后就是我就会很谨慎很小心翼翼的在我们家里面行事说话，就是很容易因为说了一句错话或者做了一件错事惹得我妈大发雷霆，然后就后面一发不可收拾，就很可怕。所以我从小就会看我妈的脸色，然后因为看我妈脸色看习惯，就是这种能力已经形成了，后面进入社会去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也会看别人的脸色，就会去猜测。
我觉得看脸色就是，我觉得这个 sense 我是有的，就比如说你是高兴啊不高兴啊，这个话我说的对你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这个能力我是有的。但是你的心理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能力你有吗？可是像你讲的，你妈都说啊我觉得我快要死了，然后你说啊大不了就是一死，你说这个话之前你想过你说这个话之后对你妈的心情造成的影响吗？
因为我觉得他别人已经在安慰他了呀，他不缺我这个安慰，就是我从理性，还是我 again 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理性，就是说你是需要安慰，但是别人已经安慰你了，但是你需要一些理性的分析，而别人给不了你，那我就来充当这个角色。我不能 get 到他的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就是，如果你告诉我了，你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你内心的想法，那我就知道了。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压根就不会去往你那边想，就是我不是不 care 啊，还是说我也懒得去想了。就我觉得这样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你旁边有两三个人在那边交流讲话，甚至还不是那种窃窃私语，就是正常说话的音量，有的人呢他就会去努力的
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那如果说他们是小声说话，你甚至还得就是调整你的坐的位置，希望你能够听得非常能够清楚听到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那我是属于那种即便你很大声聊天，我都有一种能力，就是屏蔽掉你们的声音，我可以丝毫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然后我也不想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就是还是你就是从小活得比较自我，而且你就是从小被保护得很好，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就是你的生活当中并不要求你去推测别人是怎么想的，别人想的你不在意，而且你
觉得就是造成这个我们两个之间这个差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庭因素吗？还是说
我觉得就是成长经历，
我们的学校是一样的嘛，我们至少初中那几年初中高中是一样的，
肯定是家庭经历是最重要的啊，我觉得。因为就是人的头五年，首先是头五年对整个人的这个脑部的发育非常的重要，人生头五年。因为人脑的这个前额皮质这个部分是直到十八岁才会固定形成的，才会完全成熟。
嗯，
而这个前额皮质是会影响你的这个大脑的思维啊，你的这个行动啊，以及你的这个情，就是 emotions， 它跟情商也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就是前十八年的人生都有影响，尤其是前五年很关键，我觉得。
我觉得上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哈，他就说到说，就人的这个情商是怎么能够怎么，有的人就特别特别高，然后有的人像我这种就是稀烂。他说有一个能力很重要，就是八卦的能力。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我是很认同的，
嗯，
因为我毫无八卦能力，而且我也不爱八卦。
嗯，
所以我从小就缺乏这种训练，就是家长里短呐，三姑六婆啊，
嗯，
他总会说很多这种人情世故的东西嘛。那因为我不喜欢，我拒绝，
嗯，
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被培训过，
嗯，
没有被灌输过，我自己也没有参与过去八卦，所以我自己也没有训练过这方面的能力。
你可以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八卦的能力跟人情世跟这个情商有关系吗？
就是比如说你八卦就是说，哎呀，你觉得他喜不喜欢他呀，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呢，哎呀，你看他们两个他做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呀，我怎么看呀，就是你会交流出很多这种东西来吗？
嗯，
哎，这个人讨不讨厌，为什么这么讨厌啊之类的吧。
嗯，我以为的八卦就是说一些就是分享一些小道消息，或者说听来的这种故事，我以为是这样叫八卦。
对啊，就是小道消息，就身边人的小道消息，就说哦，原来他是这样的呀，你听说了吗？哦，就是看不出来耶，
啊，
他是这样的人。那你不就学了很多，说哦，其实他并不是你所以为的那个样子，那为什么他有另外一面呢？然后另外一面又会展现出什么样子的呢？
啊啊，
哎呀，你情商也很低了，你看。
我情商也蛮低的，我也是不喜欢八卦，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八卦跟情商之间的关系。
但你这么一听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
有点，我觉得有道理的原因是，就是我在学校里面就是不喜欢参与同事间的八卦嘛。但是同事们之间呢，
啊，
就是那些情商特别高的人，他就是会容易聚在一起八卦别人的。甚至像有的同事他就有我们有个同事他就讲过，他说他需要知道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不希望他错过任何一个跟他任何一个事情，即使这个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希望知道在发生些什么。
对，然后我那朋友你知道，就是他对于美国的了解方方面面那比我简直多太多了。然后他说
都是通过八卦知道的吗？
对，他说你就是要八卦呀，你才能知道这些了解这些东西，不然你光靠你个人经历你是很难了解到这么多东西的，你必须要依靠别人的经历来学习，那你怎么能够了解别人的经历呢？就是八卦呀，就聊天呀，通俗一点点就聊天嘛，对吧？那你聊天你很难聊到，你常常我们两个就是我的聊天就是很浮于表面的，你很难去挖掘一些更多的信息，因为我没有八卦的能力，我常常跟别人聊天我都不知道要聊什么，我没有话题聊，
嗯，我也是。
但是一个很会八卦的人他就有说不完的话，
哦，因为他有说不完的故事可以讲给别人听，
或者他有说不完的问题让别人来解答。
我还是没有能够完全理解这中间的这个因果关系。
我觉得可能我们俩对于八卦的定义稍微有点不一样。
对，
我觉得八卦就是说、
Gossip、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想要去了解，你告诉我。
这个我不觉得算八卦，那不就是求知心吗？求知欲。
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会不会是你很 personal 的东西啊？我适不适合问呀？就是你在聊这东西之前，你会给自己设很多线。
啊、
但是喜欢八卦人就是 I don't care， 你问我我也会回答的，我也可以问你。
那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情商低的表现。
但是会八卦的人，他不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他会让别人觉得我很愿意跟你讲。
哦、
或者说情商高的人的一个表现就是会八卦。
对，我觉得
会聊天，
而不是说会八卦的人情商高，我觉得不是这个，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嗯，
因为他很八卦，他有可能在八卦的过程当中会说出一些不合适的话，
嗯，
或者说问出一些不合适的问题，
是是是，
应该
是
反过来，
是是是，嗯。但是通过培养八卦的能力，可以提高情商。
嗯，maybe， 嗯。
Some people don't and some people doodle. Snakes, flamingos, bears and poodles. Singing this song will improve your moodle. Noodle-dee-dee, noodle-dee-dum. We're having oodles and oodles of fun.
我们要不然先具体讲一下安慰人的这种，就是讲一些我们自己的经历吧。我的大纲里面列了第一条是，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些过去自己安慰别人或者被别人安慰到的经历。我记忆深刻里面一个被安慰到的经历跟你有关，其实是当时就是有一次我爸妈又大吵了一架，就上初中的时候。
等一下，我是直男式的安慰吗？
没有，你听我讲完呀。
啊、
我爸妈大吵一架，大吵一架之后呢，我妈就当时她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之后呢，她就跑回了老家，然后她就有寻死的念头。
嗯，
然后呢，我当时就是看电视剧看多了，我觉得我就有一种那种英雄牺牲般的那种精神，想要以我的生命来挽回我妈的生命，我就也是 again 又自作多情的觉得好像我很重要，我在我妈的世界观里很重要，我就威胁我妈，我就说如果说你不跟我们回家或者怎么样的话，我就去死。然后我就好像想要冲到马路当中去被车撞还是怎么样，结果我妈就完全不为所动，就她的想法就是我都自己想要去死了，我还管你死活呢。
嗯。
然后后面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妈还好像勒住我的衣领，就想要干脆先把我掐死得了。
啊，天哪，
然后
这是初中吗？
初中。然后我妈就是勒住我的衣领了，好像然后就在我脖子上勒出了一条很深的印记。后面我就回学校了嘛。回学校之后，就是我没办法从那个事情当中很快的恢复过来。
嗯。
然后我整个人就是魂不守舍，整个人就是很糟糕。然后我就很想找一个人诉说这件事情。然后后面我就是好像在跟你说了这件事情，而且是在厕所里面。然后呢，你也没有怎么样的用语言去安慰我。然后但是呢我就靠在你的肩上，就抱着你哭了一段时间。
嗯，
就是我其实也不需要你说什么话，当时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没办法安慰到我当时，但是呢我就是需要一个人听我说，我就是需要一个肩膀靠一靠。然后你就给予了我这样的安慰。
还好我当年还没有发展出直男属性。
如果是换到今天的话，你面对那样的情况你会干嘛？你会说什么？你会对我说什么？
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像对我妈那个样子了。
嗯，
我不知道我会说什么呀，我可能会，
但是我也不需要你说什么，
我可能会祷告吧。
嗯，我也不需要你说什么。当时就是安慰不一定是需要用语言去
是
执行的嘛。然后跟你当年的这个例子完全相反的， 就多年以后我又有一个朋友、嗯、然后又是我家里出了什么事儿，然后他其实就是我就是嗯好几年前了，就我当时还在墨尔本念书的时候，就念 teaching 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在餐厅工作，下了班回家都已经半夜十一二点了，我就下了火车站、嗯、从火车站再走回家的这种漫长的黑夜的路上，我家里人给我打电话、
嗯、
打电话就跟我讲说我弟想要买一个房子，
嗯，
然后全家人的意思就是不可以，就现在的房价太高了，你买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升值空间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觉得没有必要。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家也不缺房子，
嗯，
然后我弟弟的想法就是他想要买个房子，一方面是为了投资，一方面他觉得可以做婚房怎么的。
你说你们家不缺房子，就是说你们家除了自己爸爸妈妈住的房子，还有多余一套房子，
还有多余一套就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房子。
哦，
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没有这种买房投资的这种概念，都觉得房子是一个刚需、
嗯、
你真的需要一个房子住了你再买。我们全家人都是这种淳朴的观念，也因为这个原因、
嗯、
导致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发家致富嘛、
嗯、
反而是越来越穷了、
嗯、
anyway、嗯、然后我弟就觉得他就觉得很多年前他就让我妈给他买房，我妈就一直没有同意，之后房子后来就涨价了，然后他就用这个事情为例子就 gaslight 我妈、
嗯、
我感觉
是
他后面但凡什么事情我妈没有顺他的意，他就把那个事情拿出来说话、
哦、
他就说当年我是不是这么说的，你是不是就没同意，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他很会 PUA。
我弟就是 gaslight 我妈。
嗯，
我弟又一次在家想要买房，然后他还、
嗯、
而且他现在就是越来越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然后他就、
嗯，
甚至以寻死为要挟，威胁我爸妈给他买房。就我家里人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让我再跟我弟讲，他们觉得
啊
我是最后一颗稻草、哦、就是能不能
嗯嗯
用我说些什么话来让我弟清醒一点。
嗯，
我跟我弟说呢肯定也是没有用，他也是听不进去，他就是全世界他是最正确的，他是绝对不会错的、
嗯、
已经有过去的N 个事例来证明他不会错了。然后我爸妈也很崩溃，然后我也很崩溃。我那是一个冬天，我还记得，我就站在那个路上，我也不能回家去发飙，因为 我当时还是租的人家的房子，
嗯，
是跟房东住在一块儿的。我回家之后肯定是要一万分的安静，我就是一个人在马路上、
嗯、
我就冲着电话里面嘶吼，我就觉得我弟就是疯了，为什么要这样。
嗯
Anyway, 然后这个事情后面我就跟我那个当时在学校里面认识的朋友讲这个事情。
嗯。
然后他的成长环境就跟我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他从小到大父母就是很恩爱。他就没有经历过像我这样的家庭风波。然后我就一方面跟他倾诉呢，我一方面其实我就没有期望过他能够理解能够共情。但是结果呢、
嗯、
他也太不共情了。他就我跟他讲完呢，他就是说了两句，他就说我弟怎么是这样的，怎么会这么无法理喻。
嗯，
然后他就讲了这么两句话之后就结束了，然后再开始继续，就是好像生活就是恢复正常，
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对，该干嘛干嘛。他就是他对我的安慰就是他让我到他家去住一晚上。
嗯，
然后我的期待就是可能说住一晚上你可能会听我讲一些话、啊、或者说
嗯、
安慰安慰我这样的嘛。
嗯嗯。
然后结果呢反正是我讲完。
你去他家了吗？
我去他家了。
嗯，
然后
所以你们俩是面对面的相处的过程中他就讲了两句话。
对，
就结束了。
对、
哦、
后面就是该干嘛干嘛，就是他就开始，结果后面就开始他跟我讲一些就是比如说生活当中正常的很轻松的事情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我就觉得我哭还没哭完呢，我都觉得
啊、哦、也有可能他想要就是帮助你转移一下注意力 maybe
吧。
嗯，
然后我就是觉得完全没有被共情到，就是我都没有抱着他哭一下，他都就是他也没有拍拍我肩膀，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对我起到任何的安慰作用。他就是、
嗯、
他可能就是听我讲完了这个故事，我的倾诉这个环节结束了， 但倾诉这个环节结束以后呢，我就没有得到我需要的这种情绪价值，我可能觉得。
明白，
这是一个典型的没有被安慰到的例子。
Cry if you want to, I won't tell you not to, I won't try to cheer you up, I'll just be here if you want me. It's no use in keeping a stiff upper lip, you can weep, you can sleep, you can loosen your grip, you can frown, you can drown and go down with the ship, you can cry if you want to.Don't ever apologize, venting your pain. It's something to me you don't need to explain. I don't need to know why, I don't think it's insane. You can cry if you want to. The windows are closed, the neighbors aren't home. If it's better with me than to do it alone, I'll draw all the curtains and unplug the phone. You can cry if you want to. 那我想想我是不是要轮到我讲。
嗯，
没有被安慰到。
你可以先你可以讲讲你有什么情况下是被安慰到的。比如说你跟我你在跟我讲说你很担心的考试成绩，然后我说你绝对会过的，你有被我的话、
嗯、
你有被我的话安慰到吗？就是我是我OK
对我没有被安慰到，因为我会觉得你
讲
的话你自己都对你自己都不相信。
可是我是相信的，
对，在我看来，你因为我是不相信的，我是站在事实的角度上，我并不相信我会过，所以当你跟我说我一定会过的时候，就我无法相信，你知道吗？
嗯、
所以当你说一句我无法相信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安慰到我。
嗯
嗯，
那你是一个不可能被安慰到的人，
是吗？我不知道，我觉得也不是啊。那我觉得那个上礼拜一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然后你跟我说、
嗯、
然后我在电话里面哭，然后最后你帮我祷告，我觉得我非常被安慰到。
哦，那你被安慰到的是就是什么东西让你被安慰到了呢？就是我听你说话，我的倾听，还是说我的祷告，还是什么？
我觉得都有，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的情绪得到了释放。
哦，
就是我有、
就是、
我可以
倾诉。嗯，
对，我可以哭，对吧？我可以毫无负担、毫无压力的去展露我自己的脆弱的一面。
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安慰。对，
所以对你来说，
我觉得当一个人需要哭的时候，
嗯，
你要给他空间去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嗯，所以听过来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被安慰到取决于你做了什么，而不是对方做了什么。
但同时这个空间是你提供的嘛？
哦，
对吧，如果你给我的感受是我当下可能要掩饰一下我自己的情绪，
嗯，
不能这么暴露，那我就没有办法释放。
嗯，
我觉得 depends 吧，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需要的是情感的支持，对吧，就是我需要释放、
嗯嗯、
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考试这个事情，我需要的是这个就不是情感的支持了，就是你即便再 support 我，但我没过就是没过、
嗯、
这个东西就是硬门槛，这个就是没办法，
嗯，就是没办法安慰到你、
嗯、这个就没办法通过
情感支持
感性的安慰，对对对，安慰到。
那理性上怎么安慰你呢？
理性就是可能给我提供一些具体的方案吧。
你就很直男，你看看是不是很直男。嗯，
我觉得就是你跟我说的比如说那个作文那个事情嘛，你就说、
嗯、
哦，你就一个礼拜每天写一篇，然后我帮你改，然后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一二三，这个就非常好。
他就能抚平你的焦虑是吗？稍微安抚一点的焦虑。
就至少我知道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边慌张。
嗯嗯嗯嗯嗯，
就是你给我提供的是 tools。
嗯，所以在你看来的话，如果说有人向你寻求安慰的话，你是不是首先需要知道对方到底是需要情感还是 tools？
哎，有道理。哎，你看看你这个总结很到位。
但是呢，有的人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呢，人又没有办法在很哀伤很脆弱很那个的时候去跟你讲说我现在需要的是情感，或者我现在需要的是 tools。
我觉得如果是非常非常哀伤，那个时候 你肯定是
情感，
肯定是情感，对对对，
嗯，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跟着对方的那个情绪去走。
嗯，那如果像你妈那种情况，她只是她不是很哀伤，她就是很烦躁很焦躁。
我觉得我应该，我觉得我做的不好的一点就是说我没有、
嗯、
我其实并不知道她到底想要什么、哦、我觉得我应该问她，就是 我确认一下你是想要从我这边得到
嗯
安慰什么样的安慰、
嗯、
就是确认一下、
嗯、
对吧、
嗯嗯但的确是我觉得安慰妈妈是件很难的事情，我也安慰不了我妈，我觉得我对我妈跟其实跟你对你妈是一样的，我没有任何资格说你，因为我妈每次打电话跟我讲她跟我爸的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我都会跟你一样就是很直男思维，就跟我妈分析说啊，那你要不然就这样，我就跟她提供100个对策，我妈全部推翻，她就是需要情感支持。但是我就觉得我情感上已经 exhausted 了，我没有办法去跟我就是情感上支持你、
嗯、
因为我可能一方面也并不认同我妈，我可能一方面还情感上跟我爸站在一块，觉得 我爸很可怜。
嗯嗯嗯嗯。但是我跟我妈后来在后期的日常相处中，我们就发展我们就摊开来说嘛，我们就说因为我们俩总是会容易因为一些小的事情争吵起来。后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反对我，就是我说什么你就按照我说的来做，然后你说什么呢我也不反对你，就我们俩练习一个那个叫什么 dialogue， 就是说你说什么我们就说对对对是是是，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
yes、
后面对对对后面我说什么，因为比如说我在教育小孩这个事情上，或者我在饮食上，我在生活习惯上，我妈特别喜欢
纠正，
有所指导，对吧？
嗯嗯。
然后我都觉得说的不对，甚至而且我跟我妈是这样说的，我说本来你说的这个事情是对的，
嗯，
是有道理的、
嗯、
但是因为你反复说就让我反叛的心理，就是我一定不要去做，我很烦、
哦、
对、
嗯、
我就说你最多说一次、
嗯、
然后如果我觉得是对的我会有调整，
嗯，
对，我会去调整的，我可能当下不能调整，但可能过两天我再去想这个事情，我觉得有道理，我会去调整的，我不是那种很固定思维的、
嗯、
就是我是很 growth mindset 的人，
嗯，
但是因为我们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微妙，
嗯，
让你去重复说一件事情会让我产生逆反的心理，我说我的这个逆反心理我也承认不对，但是我暂时还并没有这个能力去改正。
嗯，哇，你这个沟通简直是模范性的特别好哎，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效果挺好的。对，
嗯，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妈也做的挺好的。然后有时候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再说说看，就是我会告诉你我不开心了，
嗯、
你这样说我并不喜欢、
嗯，
我希望你怎么说。
嗯，
我可能我这种人是需要这种相处模式的，就是你就直截了当告诉我你要什么，
嗯、
我也告诉你我要什么、
嗯，
我们看看能不能尽量努力去满足对方。
真的很直男，因为我妈就是那种典型的女的，她就不希望她就觉得如果是她说出来然后你才办到的话就不浪漫，就没有意思，你就不爱她，她就希望你猜到她是怎么想，所以我就比较会猜人家是怎么想。
嗯，我觉得猜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然后我特别懒，女孩的心思我猜不了，男孩我都猜不了，更别说女孩了。
哎，那你觉得你孩子的心你猜得到吗？
猜不到，我一定要他直接告诉我。
嗯，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总结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个性，我没有这个能力。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 reverse. And the 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to waste,
我觉得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安慰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讲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对方能够直接告诉我们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他到底是需要理性上我们帮他分析需要一些 tools 呢，还是说他其实他就是需要情感上的支持，就是需要一个情绪价值。
对，
这是 ideal 的情况，对吧？
对，最好不要让别人去猜，或者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当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你需要 be very wisely to choose the right person。
也是对的，
是不是？
对，
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倾诉的。
对对对，到底是需要酒肉朋友，就是可能只是大家一起哈一下，就是暂时的逃离那个情绪上的困顿就可以了，还是说我这个事情，我这个可能这个问题我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需要找一个很理性的人去帮我分析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他就是需要一个肩膀，需要一双耳朵去听一听，然后需要一个肩膀靠一下，可能口袋里面最好有这样的三种朋友可以去寻求安慰。
我觉得当我真的是需要安慰的时候，我不需要第一种朋友，就是那种酒肉朋友是绝对安慰不到的，只会在那个热闹过后你更加的孤独。
但是也看，我觉得有的人他可能自己也没有做好准备面对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他可能就是我不开心了，就我觉得就是那种酗酒的人，吸毒的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你是回避型的。
对，他是回避型的，我不开心了，我很难过，但是我也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我的这个不开心跟我的这个难过，我也不好说，我可能跟任何人我都说不出口。这个是问题。
我觉得我其实有这种朋友，这个朋友就是我的 YouTube。
对对啊，
是
吧，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对，这样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薯片以及综艺。就
是
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它很小啊，或者说它都不是一个问题，它可能只是你一天下来的这种疲劳。你可能也不需要人去倾诉这些疲劳，你讲多，或者说你可能倾诉过几次，但是你不希望你成为一个祥林嫂，每天都要把这样的疲劳跟这个人说一遍，可能也做自己可能也不好意思，对吧？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需要酒肉朋友，或者需要薯片，或者需要 YouTube。 What if I show youAnd make it on you. Queen yellow breath blue. Whatever seems good to you. 다르게 하루 빌려온 별들 날 보내 모두. But baby you're still blue.再讲一讲，就是如果说对方某一个人来找我们寻求安慰了，有一些 do's 跟 don'ts， 你觉得有哪些？就是安慰人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
可以说可以做，
可以说可以做，或者有哪些事情是不能说不能做的？我觉得我就是我在这个学那个 early childhood， 就学 teaching 的时候学来的一个是，就比如说跟小孩来找，小孩哭了，小孩打起来了，就是你需要安慰他们的时候，就是你首先要做的第一个事情是要共情对方，就是你不要去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根本就讲不了道理，就是他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理性思考，你首先要去做好安抚的这个动作，就是首先就是一把抱住， 啊，或者就是安慰他，就是说一些话，就说啊，你这个你跌倒了，你肯定很痛吧？天哪，你肯定痛得不得了。或者说啊，你打对方了，是因为他把你的玩具抢走了啊？天哪，这个情绪这个感受肯定很糟糕。就是你首先要去情绪上的安抚到对方，承认对方所经历的痛苦，承认对方的这个情绪，就是不要否认对方的情绪。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当一个人已经找上门来要我去安慰他了，那就证明他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安慰。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把你手头的事情全部放开，你就是全身心的去陪伴这个人。
嗯，对。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我有时候会去找朋友们去聊一下，说哎，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就是然后如果说他讲的话让我觉得他好像需要一些帮助，我会去寻求有这个机会去就是去陪伴去安慰人。
哦，这个素质很棒嘛，这个品质很棒。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但是也不能这么讲，就有只是偶尔会这么做吧。有时候我其实是觉得应该要做更多，就是我觉得朋友之间的联系应该要更多一点。但是我又一个是确实太忙了，然后有时候又花了一些时间在 YouTube 上。而且主要是我的时间呢跟国内又正好是相反的，所以有时候我的晚上啊他们又在上班，所以就很麻烦。对。对。我觉得我们活到这个年纪，如果有人来找我们安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是有真心朋友的。那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珍惜。
是，对。所以然后我学到了有一句话不能讲，就是说啊，可是你至少怎么怎么样，就 at least 怎么怎么样，这种话是起不到任何安慰作用的，就是这种话不能讲。因为你在说你至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其实你就部分的在否定对方的这种情感需求。从
你能不能说你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不可以，就是任何这样的话都不应该讲。
哎，我觉得这个话会安慰到我。哎，
是吗？
对啊。
你可能是个例吧。
因为我觉得会转移我的 mindset 到我拥有的，而不是去看我没有的。然后当我去转目看我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我拥有的东西并不少。
我觉得是因为你是一个很理性思维的人，你是个例。我觉得可能就是绝大部分人是不应该这样。
你看我真的我太难了，我真的太难了。我想到我爸跟我说你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当年非常的不理解这句话。我现在懂
了。你爸说这个话的语境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我不想工作也不想生孩子。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是这么想的，只不过
是说，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语境虽然如此，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我确实觉得我有很多想法是并不是主流的，并不是大多数人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是不是符合主流，就是根本就不重要嘛，对吧？
但没有，我只是结合你刚刚讲的那个事情嘛，就是你觉得这个话不要说，但是在我看来我肯定会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话很能安慰人。
你觉得很能安慰到你是吗？
对啊。
嗯
如果你明天会死，但至少你今天还活着，
就是你觉得如果说你是这样的，然后我说至少你今天还活着，你觉得能安慰到你？
对，我会觉得哇，我现在还活着，我还是能有时间去做我可能还想做的事情，我还想跟谁道别，我还有什么话想说。对吧，我并不是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并不是一定要留遗憾。
OK。 好的，那你觉得那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那你讲讲在你这种人看来，如果别人安慰你的话，有些什么事情或者什么话最好不要说或者不要做的呢？
我很不喜欢
就说一些假话骗你是吧？
对，很说假话骗我，或者说哎呀喝点酒喝点酒，
就是告诉你如何回避痛处。
对对，这种都安慰不了我。
对，
我需要非常实际的东西。好，那就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
起到一点安慰你的作用，或者至少是陪伴你的作用。
对，
让你至少在听的这个时这段时间可以帮助你逃离一下。
嗯，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
对，给我们点赞留言转发。
好的，
好，下期见，
拜拜，
拜拜。The people